前面讲一个好消息，讲一个不好的消息。好消息就是这一次大会这两本书这是这一本书我在这里才碰到的，这是新的。这本书我大学的时候就念而且背了，影响我很一生很重的一本书，其中有一段我都还可以背，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选择到这苦难的道路来奔走，遥望哥哥他的山顶，宁可让泪水向心底流，但是就是到死也绝不退后。那这是一个传道人，他到那个云南边疆去传道，他名字也很好，他叫边云波，到边边那边有云的地方去跑的，这是他名字。那很多传道人是像 Billy Graham， 他做了传道人，他得到名了，知道吗？他至少得到名，就算没有得到利，有些传道人呢，名利双收的也有。但是有一些传道人呢，他到死的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专门到都没有听过基督教的地方去传道。那可能他这一生呢，传了一生呢，一个信教的也没有，也有可能是这样。谢谢。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Anonymous。 你想到保罗，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他，对不对？有多少人想到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应该是这个无名传道者的一个代表，有保罗是因为有亚拿尼亚，知道吗？可是整本圣里面提到他，几乎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巴拿巴的圣经也记得不多，可是保罗之所以成为保罗，就是因为有这么两个人。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宁可做保罗，不是吗？我们不喜欢做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小组。可是我想回去你有时间稍微再看一下他写的这个很长的一个 point， 一个诗歌哈。那这本书我昨天晚上就没有睡觉就把它翻了哈。我是一本书我要介绍哈，就是说我即使不认识他，到现在不晓得他是谁，他叫小蚂蚁。可是他的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很后现代。那你们我想在座很多都要知道说，到底我们的孩子是后现代的孩子，你要知道那你要跟这一代的人沟通的时候，要了解你的小孩子在想什么，他们的想法，他们整个 style， 这本书都表达出来。你看了你不知道这个是诗歌呢，是日记呢，还是诉说文呢，还是什么沉思默想的感想呢，它都是也都不是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两本书我很有感触，跟大家讲一下。那这是好消息，不好的消息是昨天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里挂了很多电线，有一条是他给我的，有一条是我自己的。那我跟这个弟兄呢合作过两次，一次就是在加薪哈。那一次呢，我自己已经有一个习惯我讲完道自己想要再听。那以前都是人家有录音，我就很相信没有问题。可是已经很多次讲完了，他跟我说对不起，那个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你讲的都没有录到了。我这样挫折几次以后，我就自己想办法，自己带一个录音机，你们知道，自己要带一个录音机。那上一次在嘉兴也是这样讲完了，他们说对不起，不晓得谁把那个录的那个。那机器越好，那个开关越多，所以不小心弄吧弄吧，那个什么都有亮，就是那个录那个被关掉了。我说还好，我这个 quality 不好，可是至少我录了一个，那次我也成功了。所以呢，那整个大会呢，要买我的录音带的，就要从我录的这个再转过去再给他们。所以他那次谢谢我，谢谢我。那昨天晚上我回去呢，我听我自己录的，发现呢，我录的那个一个声音也没有录到。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录音机也是比较 sophisticated， 就是它那个麦克风是可以扩大声音的，它还有一个小电池是负责麦克风到录音机那个小电池。那上一堂我演讲的时候完了以后，我忘了把那个关掉，所以我的电池用掉，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想那个用电很少，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次呢，我很有把握弄了 test 一下，也有在转，所以说没有问题，结果回去都没有录到。我说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弟兄啊，他有一套没有问题，所以早上来一个，他马上问我，我还没有问他，他说你是不是自己？我说有啊，可是我什么都没录到，然后他就眼睛在说感谢上帝，上帝的心意，他的也没有录到。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昨天晚上我讲那一篇，我自己听了也很感动，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说我准备的时候不是这样，可是到你讲的时候有些东西会跑进来，你知道吗？那自己很想再听一次，然后可以再好像牛一样，我们叫反刍啊，可以再吐出来，然后再想一想，然后再整理一下，我希望还可以有这个机会，可是现在没有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讲那个最大的诫命的第一个啊，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足你的上帝，不是吗？那我们就把这个集中在这里，怎么做？我现在比较有兴趣的不是，我们要爱上帝 ，That's easy， 对不对？问题是你怎么爱 ？How？ 啊，这是后现代一个重点。后现代强调的叫做 pragmatism， 所有的知识一定要弄到会做。记得我昨天耶稣跟他们两次讲说，你去照这样去做吧，对不对？请问你，当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足你的上帝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怎么做？那么有一个字，那个字在犹太人当中非常重要。今天师会帮我们认的那个叫 Shema， 叫 Shema。你看讲义哈，讲义有讲 page 7，我想我就从第四点开始讲。我那里就讲说如何爱上帝。后面的括号就写一个叫 Shema， 对不对？那个 R 应该没有 Shema 啦齁，我要怎么样跑那个 Shema。 这个 Shema 成为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我最近在念考古学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出土的从地里面挖出来的最早的圣经就是这句话。从哪里挖出来？从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私人的坟墓里面的棺材挖到的。那是什么呢？那是有一个可能很有钱的人，他死掉的时候，那个他们家里的人就把这一段这一节圣经呢刻在银，你知道银吗？ Silver， 那个雕刻在那个银上面，就放在棺材里面，就埋进去。那个是我们现在找到的考古学可以告诉我们最早的一节圣经，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什么？要吊在你的手上，戴在你的额上，要在你的皇冠上，要在你的城里面，有没有？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我就从这里开始来讲你怎么爱上帝。如果你可以的话，跟我再翻到生命记第六章，这个叫 Shema， 他们整个一个词用这个词代表这一段，这一小段，这个小的 pericope， 这一小段的圣经哈。我再念一遍哈，第四节开始，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你要听翻得很好，那个 Shema 是一个命令语气，你要听，就是这样三个字哈。他们用一个字就代表这三个意思哈，你要听，要听什么？听下面这些话，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再来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那这个今日吩咐你的话，就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就是耶和华吩咐你们很多什么诫命律例典章什么什么的那一些哈。他说我今天吩咐你那么多话，你要什么？你要背起来，对不对？要教你的子女，不管是在家里坐在那里，还是在路上走，是躺下来是起来，都要谈论，还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经文。那真的后来犹太人真的这样做，他们不只系在手上，他们还写在衣服的边边。你记得那个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跟法利赛人在那边争吵不休的时候，他们那个衣服都有一条，好像那个现在博士或什么都不是，有一条那个晃来晃去的，那就把这个宣码写在上面。还有他们真的是把这几个字呢写成一个小小的字条，弄起来好像佛教徒那个符咒，就塞在一个小盒子，就挂在门口。你有没有买过犹太人的房子？ 你知道很多犹太人的房子哈、哦，框框就好像我们会有烧香要插香那个，他们有一个小框框就吊在门框里面，就是塞着这个就塞在里面。那甚至有的人就把它放到棺材里，就要吊它带着，因为这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所谓律法中最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从很早就这样认为，而且他们真的是弄成一个挂在这里，绑在头上，照这样去做。就我们今天来讲，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写在房门的框上，还有城门上。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观念，这个听，这个听的观念，听成为人跟人之间要建立关系一个必要的管道。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或者我们说主格跟主格之间，要产生互动，要建立关系，一个必要的管道就是听。当然听的前面必须要有一个说，对不对？没有人说你怎么听呢？所以当说以色列啊，你要听，那就代表说耶和华要说，或是摩西要说，对不对？那么一个说一个听，那么这个沟通才能够建立。可是这个说跟听之间呢，里面很大的学问。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一直到后现代才注意到。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从现代到后现代是从 industry 到 information， 我们叫做 industrial revolution 变成 informational revolution。 这个 information 现在主要指的是 computer， 对不对？是 internet， 可是里面大部分即使用一句话讲叫做 symbol， 知道什么叫 symbol 吗？符号。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是 symbol， 都是符号。这是人类很特别的恩典，人类可以把很多拒绝的东西化为象征的东西，懂吗？那就是我们的语言 language， 语言是很厉害的东西，把具体的东西化为象征的东西。那一旦成为象征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玩很多游戏。现在的学者把它称作 language game。 那这个在我们，其实我们很早就会说话，我们不是到现在才会说话，可是对什么叫做说话，什么叫做听话，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慢慢的了解。我们在现代的时候，在 modern age， 我们把话，把 language 当作代表。那时候有一个字叫做positivism， logical positivism， 就是说有一个哲学家认为语言是什么？语言就是，比如说我讲桌子，那这个就是桌子，所以我用一个桌子这个字就代表这个东西。所以当大家都相信说桌子这个桌子就是代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讲桌子就是指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一对一的对应。那这个观念是我们一直以为语言就是这样，一直到最近才发现语言不是这样。语言是 arbitrary， 是任意的，而且一个很大的重点，注意听我下面要讲这句话，讲的人怎么讲不重要，听的人怎么听才重要。真的传过去的决定者在听者，不在讲者，你同意吗？在最近我们才发现这个真理，就是说，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听决定这个话有没有传过去，不再讲。这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啊。所以这个听变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就想到耶稣在教学生讲的时候，他一直讲一句话，你有没有注意？说你们有耳朵可以听的，要听，有没有？那有耳朵可以听，就是会听啊，我不是聋子啊。可是奇怪就是，因为有很多有耳朵可以听的啊，没有听。上帝给我们两个耳朵，可是有一个大部分人呢是把两个耳朵做不同的用途，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出口，我们叫马耳东风，就这样子，才不会塞在里面呢。但是要让我们两个都进去，而且以色列啊要听，那个听还不能够只有用耳朵听，还要用心听。英文听有两个字，一个叫 hear， 一个叫 listen。这里用的字是 listen， 不是 hear。 听，但是 没有听进去的，那个不叫听，对不对？那个就是马耳东风，就过去的，那是听过去的。我有听，没有到。那听到，还有一个问题，你听到了，你还要明白，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讲一个撒种的比喻吗？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大家都去听到，可是听了变成四种道，对不对？有一个听了就没有了，有一个听了就怎么样了，对不对？很快信号很快不见了，那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东西把它弄得它就长不出来，台湾话叫无声烫。只有最后一种，那是真的听到，知道吗？听到最后是什么？他说长出许多果子，有没有？所以那个重点是你怎么听啊？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好，啊，如果你听要听懂啊，如果不懂怎么办？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他听不懂他都背起来，这样懂吗？嘿嘿，这招厉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哦，来看看哦，听不懂可以还可以背起来哦。你看路加，来看路加，路加第二章，路加第二章呢第十九节，嘿，这一节我很喜欢。七十八页，新约七十八页，路加第二章第十九节，十八节，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说的话，大家听不懂，就会奇怪奇怪，玛利亚也在里面哦，但是只有玛利亚圣经怎么说，其他人诧异完回去呢就忘掉了，对不对？只有玛利亚他怎么样，却把这一切的话怎么样存在心里啊，他还做一个工作功课叫反复思想，对不对？诶，聪明人就是这样子，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吗？聪就是会听话，对不对？聪啊，你聪不聪明我不知道，当个名是眼睛要好，但你先聪。还要看一节，那个后面五十节，哦，这个更清楚了，这个就我不是乱盖的。玛利亚实在是不太聪明了，他听不懂，可是他有一点聪明，他听不懂他背起来嘛哈。当耶稣讲很多话，他听不懂，对不对？五十节。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这个他们当然包括玛利亚跟约瑟，约瑟就笨一点，圣经就没有说他做什么，可是玛利亚很奇怪，你看这个玛利亚，难道呢他母亲呢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也发现写书跟讲话不一样，讲话是过去就不见了，就像我说你录音如果没有录下来的话，现在我走在那边到就不见了，就看你心里面你记多少，那就是 那么多了，可是写书呢写下来就在那里了，知道吗？这是很不一样，讲话是就会过去，我们就用录音把它想办法把那个会过去的把它保留下来，变成一个 magnetic tape、哦、那个磁场的记录，以外就说过去就不见了，那就变成那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抓机会啊，知道吗？我们叫稍纵即逝，你要 catch 那个 time， 抓的机会，而且要 pay attention， 要注意，而且不懂的人你先记下来，你记下来你还有机会 review， 对不对？我刚才不是先讲说我自己有时候讲完回去自己还要听，因为你可以再想，对不对？很多东西是你在想的时候你才懂的，知道吗？要反复的想，所以圣经在这里很好，他说你要爱上帝，怎么爱上帝？对上帝的话，以色列啊，要听，而且听完呢要记在心里，要记在心里 memoriz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在东安教会当牧师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可怜要考试的、我们每个礼拜要背一节圣经，然后三个月就要考一次试、三个月就背了十几节圣经，我出考题的呢。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是花考前，在礼拜的时候考试的，没有什么，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呢，把上帝的话就存在心里。诶，那个很好用诶。听到可以背起来，就是把它背起来。什么好用呢？因为圣经太大本了，而且东西太多。那当要用的时候，你找不到，这样讲对不对？你有没有那个痛苦？我就记得有一句话，可是不晓得在哪里齁。现在有 computer 好像帮你找齁。是你不没有一直待在身边呢、 他们跟一个朋友讲到一半呢，就讲了，那朋友说你操蛋，你随便讲的，你给我看，换不到，找不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背起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好处，我只是讲把那个新约的一个故事拿来扭曲的使用，就是那个叫做那个所罗门的廊子，你知道所罗门的廊子吗？那个时候有一个池子的水，对不对？那个有走廊在那边，有一个池子的水，然后呢，所有生病的人都蹲在旁边，等什么？等一年一次，天使值班的天使过的时候，他那个衣物可能会扫到那个水，那个水刚开始有波浪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的人呢，病就好了，有没有？那么有一个38年呢，他是 quadriplegia 哈，他在那边弄搞了半天呢，他好不容易到池边还没下去，别人都天跳下去，所以耶稣他说你要好吗？那我要把这个故事稍微扭曲一下，讲到背圣经的重要。所以有一天这个天使长加百勒哈，不加百勒 ，Gabriel 哈，这个、Gabriel 呢，上帝跟他说，哎，时间到了，你再去把那个水弄一弄，这样。那天使哦 ，Yes sir， 然后就飞啊。他没有想到呢，那几个月呢，那个耶路撒冷是那个干旱，没有下雨啊，他们也没有蓄水，很多病人在旁边，可是那个池子干了，所以加百勒是到了，看一看他要舀没水可以舀，然后回到上帝，报告上帝，今年没有医一个，你怎么偷懒呢？我说我有啊，我有去啊，那你为什么没有医？他说没水啊，没水可以舀啊 ，OK，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要天使来舀的时候才可以医病，可是天使要舀必须要先有水在那里，不是吗？有水他才有得舀啊。那我们背圣经没有什么魔力的，我们背圣经只是纯水，这样懂吗？那你有纯水，上帝要舀你就有东西可以舀啊。那你都没水，上帝只要感动你，那没得感动啊，因为你里面没东西啊。啊，所以你常常觉得真是奇怪，我有很多问题，为什么上帝不跟我讲话？上帝不是不跟你讲话，你不存水啊，他没得咬啊，所以你这一生都看不到神迹，这一生都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启示，你先把它背起来嘛，存一点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你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试探来的时候，碰到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很奇怪哦，你已经背好了圣经节，它会飘上来，你知道吗？它会飘上来，飘上来就是上帝的话。你从来不会想到那个好处的，是你碰到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蔡牧师讲的是对，是值得背，再老的人都可以背。你不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背，你就背你喜欢的，这个可以吧？哦，这公平嘛，哈、哦，总有一节你听到，哎呀，这一节我很喜欢，哎，就背那一节，这样就好了，这是很重要的哈、哦。什么叫做爱上帝？爱上帝就是注意听啊，听完呢就把它背起来，对不对？把上帝的话背起来。好，背起来以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呢，你背起来的目的除了你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呢，还有一个目的呢，因为你听得很清楚，听得很仔细，没有听歪的，没有误会的，然后你就有机会什么，成为别人听的来源，你可以教，对不对？他接下来马上说，我们第一个责任，圣经讲的是子女，有没有？他说你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子女，那这个子女包括你自己生的孩子，还有叫做属灵的孩子，这样懂吗？这个基督教的道理，上帝没有让耶稣从2000年前一直传下来，他后来死复活就升天去了，他就靠着这11个不怎么成器的门徒啊，就把基督教这个整个真理就传下来。所以耶稣千交代万交代跟这12个门徒一直讲说，你们在房里我偷偷跟你们讲的，你们要注意听，因为将来你们要皇上要把这个要讲出来，有没有记得那句话吗？好，给你们看哈、哦，马太第十章27节吧，马太第十章27节，我想13页哈，新约和合本的话13页。27节，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所以听还带有一个责任，因为整个全世界的福音是靠着有人注意听完以后又忠实的把它讲出去。而且圣经是说讲给你的子女，我要讲这个子女不是只有你生的孩子而已，还包括你传承给他，那个是你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子女。整个耶稣基督要救全世界上是靠着这样听讲听讲听讲，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那听就变得很重要，我讲过听一旦这当中有一个听了出了问题，后面讲的就乱七八糟了，对不对？因为你只能把你听到的再讲出去了，所以听变得很重要。因为听控制这个船会不会被扭曲。你玩过那个游戏吗？那个十个人排一排，然后第一个听了一句话，然后就讲给第二个，讲到第十个什么都不像，对不对？然后叫第四个讲一遍，大家笑得要死，怎么讲成那个样子。那为什么耶稣就说你们要注意听，不要听走了样，因为你们有一个责任，听完了要讲，要传下去，对不对？那么第一个重要的是你要听对了，对不对？不要听走了人，要记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传给人，对不对？要传下去。好，所以呢，你好好的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也是爱上帝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听里面就包括传在里面了。那这一段先嘛，为什么要注意听？因为你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子女。这我要讲一点个人的这个 confession， 算是任性。刚才诗会稍微介绍我的家庭，可是我必须要承认，这个听跟讲之间，还有那个我们下一代他要怎么听，我们不能决定，这样懂吗？所以重点还是在听，但是至少你不要讲歪了，对不对？如果你讲歪了，你的儿子听到都是不对。你听得对，你讲的也对，也不保证你的儿子听的都对，因为那个我讲过，主控权在听的人，知道吗？所以你这样的讲同样的道理，你的孩子可能听的是不一样的道理，懂吗？这样了解吗？我今天在这里这样讲这一篇道，你们回去，我如果要你们再讲一次给别人听，而且你们有好几篇不同的道，因为你的 context 不一样，你现在关心的事情不一样，你过去对这一篇道理你已经有听过别的牧师讲的，有很多先入为主的东西不一样，会有不同。所以不要以为说只要我讲得很对，那这个道一定传得过去，没有。所以这里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听讲之间呢，神的灵啊，神的灵要做启示的工作，那么那个听的才听得到，知道吗？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最后那里讲到说，你们要做见证，还有圣灵也要做见证，有没有？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151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这样讲，他说我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的就要为我做见证。27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里讲到一个这个听跟讲之间的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我要做见证，就是我要把我看见的我要讲出来，对不对？我听到的我要讲出来，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有扭曲，因为听的人他不一定听到我要讲的，他可能听成别的，那他怎么能够真的听到呢？特别那个是有关永生的道理，里面还有一个说话的人不是我，是圣灵，知道吗？他这里提到做见证的有两个，一个是圣灵，对不对？一个是我们这些人，但这两个同时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听的人听对的机会高一点，懂吗？所以讲到就是说，常常我们跟人家讲福音，人家信了，你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你的账上，其中至少一半是圣灵的，这样懂吗？因为是圣灵开启他的耳朵，让他能够听到你要讲的里面那个真道，知道吗？或是退一步来讲，当你要讲给你的子女的时候，你要跟他讲5分钟，也许你要花50分钟 跪在床前求圣灵来开你子女的耳朵，然后你讲那五分钟，圣灵的感动他，那才有效，知道吗？才不会扭曲，才不会听了就不见了。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听跟说之间，我们其中有一个我们忽略掉的，我们就学了很多这个什么口才训练法，什么 rhetoric 哈，哇，等等，可是忘掉了。特别在真理的传递上面，这个圣灵的参与非常重要，这个不能够忽略。听跟讲之间有这个 gap 在里面，这个我们要记得哈。好，接下来呢，生命记那里还讲了一个，那个字呢，在后现代相当管用，那个叫做谈论。啊、哦，你注意看一下，他提的是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里，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谈论，我用今天的话，我们叫 dialogue， 我是说 discussion 啊 ，dialogue。这个谈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如果你只有前面那一句话，就是说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么那个就是 one way， 知道吗？记得我昨天晚上在讲那个爱邻居，有没有 one way 要变成 two way？ 那在这个听之间也是一样，所以这个 dialogue 里面就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你从神领受的你要讲，另外一个你也要听，你要跟他讲那个人他给你讲的，懂吗？那这个才变成谈论，变成讨论，而不是变成说教。后现代已经发现一个最好的沟通呢是 dialogue 而不是 monologue， 不是自己另外一个人就只是听，那个效果很差，必须要我有讲你们有听，你们讲我也听，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才确定你没有听错，这样懂吗？因为当我讲出来以后，我不能把握你听到的是我想讲的，可是当你把我讲的，你试着，我们用一句话叫 feedback， 知道吗？你试着用你的话再讲一遍，我就可以去揣摩说，哎，刚才我讲的你有没有听对，懂吗？所以这个谈论也是要帮助听可以听好的一个不能忽略的。很多时候我们东方台湾中国东方的这个教导，我们比较强调是教训，我们比较忽略谈论，就是听学生们他们对老师回馈回过来，那个非常重要。而且这个 dialogue 变成是一个过程，过去我们在教育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常常在整个都讲完以后，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叫期末考，期末考干什么呢？用期末考来评估我这个学期有没有白教，我讲了那么多，那么我们叫做 one evaluation， 知道吗？一次的评估就决定说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听到我要讲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评估所能够反映的相当有限而且扭曲。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叫大专联考，对不对？他从小一直念到高三，那么就那一次考试就要决定说他有没有学到，后来发现这个不能很正确的评估，不是吗？重要的你必须要那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评估，知道吗？不断的了解，啊，你怎么去了解？就是老师要听学生在讲什么，懂吗？一直听你才知道，这样的评估其实不太容易做。我们现在观念改的，整个教育的过程不是一个 product， 是一个 process。所以这个谈论就把这个观念带进来，知道吗？在整个听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过程， a process of life， a life of process。这一生我们都在听，我们也都在讲。这是我另外一个领受跟大家分享，这个听上帝的话有两个管道，第一个管道是你安静在那边默想，你打开圣经就领受，我讲过说你背了很多圣经，圣灵给你感动摇摇水，哎，你有领受了，对不对？你把你的领受写下来就变成我是一本书，我想这是这个姊妹，我想是牧师娘，我稍微看了一下，再猜她的背景，把她领受就分享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你注意听你周围的人讲的话，上帝怎么向我们说话，对不对？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对不对？那么一个是在安静当中向你说话，给你一节圣经，列王记上19章， 列王记上十九章，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448页12节，这是一个先知叫以利亚的，他为上帝轰轰烈烈的搞了一番事业以后，后来呢就是碰到生命危险，因为有一个女人不高兴放刁放风声说要宰他，哦，他就溜了，脚底抹油溜了，而且跑得很累，就跟上帝说死了死了算了死了算了。上帝很 nice 呢，给他吃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吃的那个面包，很好吃的面包，还给他一个牛奶果汁，还让他稍微睡觉，然后让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什么山崩地裂，哦，灰沙走石，好像我们小时候看布袋戏那个叫做金弓强强棍哈。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看布袋戏，布袋戏那个正在打仗的时候哈，后面有那个打炮，砰，还有烟，哦，看到了。我们以为说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向我说话，可是没有，没有，上帝没有在轰轰烈烈的时候向以利亚说话，很好玩。但是这些都过去以后，那么有一句话，那一句话叫做什么？说耶和华不在其中，耶和华不在其中，耶和华不在其中。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很好玩。然后火后有什么？注意听那个，他说什么？呀、yeah, ，这个中文翻不出来。这个在原文哈、哦，翻成英文应该叫做 The Voice of Silence。这不是一个矛盾吗？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The Voice of Silence。Voice 应该是 voice，silence 就是没有 voice 才叫 silence。为什么有 Voice of Silence？ Wow， that's nice， 我觉得这个很棒。那个用现代的宗教名词来讲，叫做默想。英文叫做 meditation， 你知道 meditation 吗？此时无声胜有声，尽在不言中。当你不管是外面世界的声音，或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声音都没有的时候，你才可以听到上帝要跟你讲的声音，懂吗？当你的嘴巴一直在讲，或是你的头脑一直在讲的时候，你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当你一直在听外面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其中我们要培养一个习惯，就是 meditation。 这句话说得比唱得好听哦，你回去试试看。现代人哦，那个为了适应现代的生活哦，已经练得会很有效率，所以我们不会浪费时间的，知道吗？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用，如果不是在讲话就是在思想，所以要空下来不容易啊，要空下来不容易啊。我们不是嘴巴在讲话就是大脑在讲话，自己对自己讲话，你有没有那个经验？你现在可以做实验呢、啊、我们两分钟就好，你就现在开始两分钟什么都不想，奇怪呢，这跑出来了呢，那不听话，不听话，叫你听你不听啊，不能听啊，因为你忙着在讲啊，自己对自己讲话。那个是印度教很厉害的，你知道吗？你要训练那个 meditation 啊，印度教也好，那个中古世纪的修道院也好，所有的真正的宗教都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练习把自己空掉，知道吗？ Empty yourself， 把自己的大脑空下来。你那个空间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 the theology of absence， 你那个没有出来的时候，上帝的有才会出来，你才听得到，懂吗？我想我喜欢那一本书，那个姊妹，那个小蚂蚁，她也花了不少时间做这样的功夫。所以一个平常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看起来不像什么，哎，她可以有一堆领受在那边跟你分享，哇，这个不得了。其实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经验是差不多的，可是领受却差很多。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生活的深度，这样懂吗？你有没有脚趾甲踢过流血？有吗？可是你想到什么就想到说衰啊衰啊衰啊，怎么去踢到这个痛啊痛啊痛啊，对不对？可是我们那个小蚂蚁他就想到一些东西，我碰过 teenager 跟你捣蛋，那个擦的颜色就是那个你看得很奇怪的绿色的或什么，你很生气，那你有没有领会到什么？因为这个小蚂蚁，它在这些点点滴滴当中，它居然 他可以领受到一些东西，我没有想过的。所以问题不在乎你有没有那些经验或经历，问题在乎你怎么用那些经历。差别就在你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空间去听那个 voice of silence。好，这是一面，这个是鼓励我们在我们这个很忙的世界当中，怎么样 empty yourself， 怎么样把自己空一个空间出来给上帝，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领受。那你另外鼓励大家，练习留一本书哈，我不知道你们说我是台武教会的，应该听刘护理牧师卖过很多次这个小册子，有没有？应该有吧，他到处在卖这个小册子哈，都不必钱拿去了，如果你良心不安再奉献一块钱好了。那这个没什么，可是这个对一个人的听上帝的话要进展很重要。他这个现在已经改良到变成每一天就是只有一句话一个祷告，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了一点圣经以后，你就默想，然后就把神给你那时候的一个主观的印象就写下来，你自己试试看，不要长了，一天五分钟应该可以吧。 Can you spare 5 minutes for the Lord？ 五分钟，一天五分钟，你看一节圣经就好，不管哪一节，然后可能就去听那个 voice of silence， 然后就把你的感受，你先不去管说这个文法对不对，这个正确不正确，就你当时直接的感受。我要训练你们弄一个东西叫做直觉的，知道吗？记得讲过，以前都是姊妹有这个特权，男生都没有，其实男生也可以有的，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不用，我们用左大脑用惯了，右大脑萎缩，以后你解剖看所有男生死的时候右大脑都扁扁的，不用。Intuition sometimes， 他在书里面有好几个 intuition 跑出来，真的试试看。那另外一个我应该讲叫做 humble， 叫做谦卑。那个谦卑就是去听，现在不是安静在那边领受，但是这是我从神直接领受的。可是有时候神是间接透过一些你根本不可能认为他是老师的跟你讲话，有没有可能？有，而且常常是本来你要教他的那个人来教你。你有没有学过这个经验？你的孩子在教你啊，你的敌人在教你，你讲过吗？我的敌人他怎么会教我？就是有，因为你的敌人，因为他是你的敌人，所以他特别注意你的缺点，懂吗？所以那个敌人找到你缺点的机会最大。那当然他是你的敌人，他当然就会把那个缺点扩大，扩大到你觉得这个人都是在污蔑哦，都是在乱七八糟在诽谤我。其实你如果好好的听哦，在那些诽谤当中有一句真理呢，有没有？我很喜欢讲这句叫做 kernel of truth， 在一堆垃圾当中有一个宝贝，知道吗？如果你可以听到那一句你就赚了，你的敌人花了好多功夫研究你什么什么才抓到的东西，他已经送给你，你不要。耶稣说你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因为他咬进去又吐出来，然后 还咬你一口 还踩你一下。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跟你最亲的人，因为太亲了所以你就看不起他了，对不对？我们叫做近留其行啊，近妙其神。耶稣不是说先知在本乡都不被尊重，对吗？所以我有一次被邀请回彰化，我是彰化人，所以有时候讲到人家听到我满口彰化是这样的原因啊。这里如果彰化人，我不是讲你，是讲我哈。好，而且我回彰化的时候，我的母会彰化教会的牧师，那当然是有一些背景，就不喜欢我回到我的教会去讲道。那个背景是因为台虎教会跟长老教会结了梁子哈，又嘎不来。可是我那时候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是永湖教会，就是彰化教会分出去的教会的一个医生邀请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去，说你跟我们的教会的人讲一遍道。我说好啊，如果有机会回来我很高兴。结果那个永湖教会的牧师也很高兴，就说好好好，我就开始。而且他只有在永湖没问题，他还花广告，知道吗？就花到彰化教会。结果那个牧师一看不对，这个长老会要讲道要这个总会通过的，知道吗？啊，这个台虎教会是不友好教会，这个传的都是毒素的，这个怎么可以让他讲？ 所以这个牧师就打个电话给永湖教会的牧师说，哎，你头脑不清楚哦，这个是台虎教会的牧师，这个讲的道有问题的，你被长总会知道这样的话，哎，你也有问题哦。结果那个牧师吓一跳，不晓得怎么办呢，他就跟那个医生商量了，因为已经答应他了，又不能不办，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改成是你自己办，我只是借地方给你这样，不要叫教会办。所以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很抱歉，本来是教会，可是后来我说不必解释，这个我了解，没有问题。我印象很深刻，真的有时候